想寻求了很久，后来感觉说可能与身体有点关系，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现在我不太方便说。那么总而言之，这个其实快乐是需要有条件的啊，包括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条件之一。那好比说有钱啊，或者是吃得好，或者是这个买到漂亮的衣服之类的，都有一些刺激元素。那么要稳定的维持快乐啊，其实是需要有一些作为的。像母亲节，大概现在做儿女们总是觉得母亲节一定要让母亲快乐一下吧。啊，快乐一下，通常现在都做什么？啊，到餐厅去啊，去吃个饭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到餐厅去，除了促进餐厅的生意啊，促进经济发展以外，其实母亲如果说平常不是特别快乐，那么这个母亲节吃一餐饭也不无小补吧？哈、啊，我说了胜于无啊！啊，那么促进经济种种的情形，这个是我们看得到的一种状态。那么，但是其实这不是不好，这是其实也很重要啊，有一定比没有好了。如果儿女愿意请母亲安排让母亲呢好好这个相聚吃一餐饭，那总是表达了他们的爱嘛，表达了他们的孝心，而这个吃喝也是快乐的重要元素。传道书第五章十八节说：“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得劳碌得来的好处，这也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有钱还能够用、能用、啊、那能取自己的份，在他的劳碌中喜乐，这乃是什么？神的恩赐。在第九章也说：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了你的作为。那么在第九章的第九节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 虚空的日子，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在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得来所得的份。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快乐的元素。当然这里所讲的所爱的妻，更重要的重点也就是我们有爱的人可以相聚。常常听一句话说，旅行啊，这个真正的重点不在于到哪去吃喝什么，而是和谁一起，对吧？所以人生这个有所爱的伴是最重要的事，但这些都是在劳碌之下的事情。要真正能够吃喝快乐，它需要有根基。爱，这里讲爱，讲欢喜，讲快活，它都立基于第三章，一样是传道书第三章的这一段话，请你们和我再念一下好不好？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生喜舍，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生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所以神赐给我们祝福，例如今天中午，那我们有两位弟兄为妈妈们预备好的饭菜啊，那我们可以吃喝，可以与关系好的人一同享受。这都是快乐的元素之一，但是它的根基要成为美好，就必须要上帝把什么永生，也就是永远安置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美好的佳节，我们做有限的表达。那如果希望母亲快乐，这个祝愿能够达成，要落实的话，这里讲到永远，就是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的元素。刚才唱诗歌，那也 带我们唱说我们要歌唱到永远。那我们这个宣读起应文最后四个字也就是什么？直到永远。在今天我跟大家再分享这三节经文呢，我们再念一下好吗？诗篇二十一篇四到六节，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又将尊荣虽然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这三节经文呢，他的立场是在转换的。第一节是说人向上帝求寿，上帝就赐给他，而且这个寿命呢，不是在世长寿，而是直到永远。那么我们有救恩的话，就会看到上帝把尊荣威严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在他面前有大大的福气。然后还是讲到说直到永远，在上帝面前才会有欢喜快乐。所以其实真真实实的祝愿，就是需要看得见永远，站立在每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站立在永远的根基上，使我们所做的生命的积累，或者是人生种种的经验，人与人的关系，因为有永远作为基础，就能够不断的增添，而不至于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好像世界上许多的大楼到后来都拆掉一样啊。所以一切都要注意到这句话，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这些包括长寿，包括尊荣威严鸿福欢喜快乐等等，都需要懂得要好的对的东西。所以今天你们手上都有讲义，那么我们在讲义上面每一次都会跟大家探讨一个我觉得应值得探讨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说人生幸福快乐的客观条件说来不少，相当多嘛。你要幸福快乐需要有身体健康，需要有这个环境啊平安顺利等等。但其中最直观最重要的无疑就是什么？就是自由。这个自由包括行动的自由，包括身体健康才是自由。然后包括生活，你财务自由，就让自己 要在使用上面没有缺乏，这些都牵涉到自由。那除了身体自由以外，还需要什么？心灵自由。我自己在刚才就今天上午就一直面对一种很真实的体验，就我知道没有理由不快乐，但是就是心灵就是要从不快乐到快乐，需要一些该怎么讲努力挣扎。所以刚才我差点觉得说，如果不太快乐，怎么跟你们讲母亲节快乐？那这个差点没有勇气上台。后来想一想，反正我是父亲，也不是母亲，不太快乐也没关系吧。但应该是不会的。这个稍稍唱上诗歌，然后呢，我看见我真正的原因其实就好办了。所以要看见原因。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说，最直观的就是真正快乐的元素就是自由嘛，不自由怎样勿宁死人。这个许多时候都讲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计，两可皆可抛，这都是我们熟悉的话语。所以其实自由是上帝赐给他儿女最大的祝福，也是教会应当教会肢体的恩赐以及恩典。上帝赐给我们自由的权利，那我们如何学会应用它呢？今天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因为我们在最近在成长城就跟大家讲加拉太书第五章刚讲完嘛，那么 第五章的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了。其实每一次当我们有了自由的根基条件以后，让我们不快乐的任何一种因素，其实都可以与奴仆的恶的广义解释、连接在一起。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有些时候我们明明是有自由的权利，但是确实没有自由的力量，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于真理还了解的不够真实。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在这个母亲节，深愿祝愿蒙恩的肢体们、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更深的认识真理，领受最美的亲情。所以何以自知，如何才能够达到呢？这是我们大家要去思想的。都希望快乐，但是快乐是有一些条件的。到底我现在有什么，缺什么，为什么会不快乐啊？这个事情需要探讨。或者有些时候这个儿女愿意母亲快乐，但是永远都搞不清楚母亲为什么不快乐，那这样也就是很为难，对不对？就会造成彼此的为难。这个是出现什么东西？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主耶稣，仆人把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我们需要你特别的启示，需要你及时的恩典。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混乱的信息的时代，在这个许多生活所需渐渐不缺乏，但是人和人之间却越来越缺乏恩典、缺乏爱、缺乏信任的时代里边，求你让我们保守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时时刻刻思想你赐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在一切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切生活的过程当中，知道其中的意义，并且把自己放在你的引导之中，让我们可以一天比一天更加得着那自由的荣耀、自由的祝福、自由的恩典。听你仆人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呢，讲母亲节的信息，大概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最合适的。我们看到这里，我标出来这个红色的、粉红色的，像我们今天衣服的颜色的哈，都是什么？都是欢喜、快乐、乐上加乐、喜乐种种，对不对？然后在第十三节开章就讲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这个前后文，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这一段的前后文，不断的都讲到母亲，而且是用教会，也就是耶路撒冷来作为比喻的。十三节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这我是上帝，而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或者是说在耶路撒冷得安慰。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是预表着属天的教会，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会因着教会得到安慰，也必应当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得到安慰。所以在教会讲母亲节的信息，这一段是最合适的。那么 我也用这一段经文讲了好几次了，但今天我在集中在三个词里边，就是第十节所说的一同，我们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这个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然后在十一节和十三节都不断的讲到安慰，还有呢在其他的更重要的就是快乐了。所以我们希望和大家用一同、安慰以及快乐三个词来分享今天所想要分享的。 其实可以简单归纳一个公式，就是一同加上安慰就等于快乐、哦、意思大家明白吧、哦、我们 有互相安慰互相鼓励相爱的人在一起，那么就是真正的快乐的状态、哦、这也就是教会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段经文和大家来讨论自由自在的亲情，也就是在2025这个特殊的年代，这个美好的母亲节，我们的祝愿。那么在第十节说，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和他一同乐上加乐。这里讲到一同，其实这个一同、它是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处理的不好就会纠缠在一起 那有些时候不见得就是很顺利的事情。一同其实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嘛、啊、然后在第十一节，你使他在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十三节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着安慰。这里边讲到安慰，而安慰是需要有功力的、啊、有的安慰是越安慰越糟糕，我们都看得到，对不对？然后在十二节以下，我们就讲到整段的，就是讲到平安如同江河，这是快乐，快乐有快乐的源头，还有快乐的源流，有它的脉络。我们从这三段经文讲亲情，亲情有一些需要处理的状态，就是有一些矛盾的现象，我说它叫做远念近怨，等一下再做解释。而安慰如果功力不够的话，就会越帮越忙、啊、需要安慰结果却是造成一种善意的困境。我们最终的希望真真实实的在乐上加乐的平安江河里，让我们可以自在的悠游的悠游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那么讲到一同，其实一同就是关系嘛，关系这个日本人常常用结 来描述关系，那关系是一种纠结，关系有些时候也是一种捆绑。其实捆绑并不是不一定不好的事情，捆绑有些时候也是帮助，像我们这个出门旅行行李需要绑起来嘛、啊、有些东西需要绑得牢才不会失去，所以捆绑不是捆绑未必是不需要的，但是捆绑你这个箱子绑住了，如果解不开那就麻烦了。我跟师母买了一个新的箱子，如果出去旅行钥匙打不开，结果把它破坏掉，这个永远就变成一个残障的箱子，那这是这个不懂不能释放也是很麻烦。所以这个捆绑就需要怎样，需要释放，而释放是需要真理的。我们在刚讲完的加拉太书第五章，这里这一段经文也讲到自由，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着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里了。这个全律法，完全的律法就是这一句话，就是爱人如己。而我们的自由是受到律法的捆绑的，这个捆绑就是全备的律法，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也是我们的人生的约束带、啊、人生我们一定要约彼此约束，否则这个关系的捆绑如果掺进了一些不良的因素，就是十五节所说的什么，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所以我们讲到所谓的远念近怨，远念近怨、啊、这有些时候亲情像母亲与儿女之间就是这样，在一起的时候就嫌这个不好嫌那不好，那么也这个离得远了就天天想念的不得了，这就是一种亲情的纠结。常常不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爱啊，那种彼此的想念是那么真实，但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又互相攻击呢？ 这是其实是很古怪的事情。所以其实关系之间有一些雷区，这个我们常常说 不小心就踩雷了，一旦踩雷了就会产生相咬相吞。什么叫相咬相吞呢？其实 在原文它就是这两个字，一个是咬，一个是吞。那我们最容易联想的就是什么？咬牙切齿，还是忍气吞声？到底我们是 对方的状态咬牙切齿，到后来 就大声去骂彼此冲突，或者是看着实在是看不过去，但是知道说吵了不好，就一直吞在肚子里边，到后来变成内伤，这个就是相咬相吞的一种状态。而这种雷区呢，其实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很容易看到的。像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一个其实不太很不好的很不好的例子哈，就是讲到那个84岁的母亲，因为儿子不工作，所以就可能是唠叨着讲个不停啊，结果那个儿子精神也不太正常啊，就拿刀子把母亲杀死掉了。结果这个儿子已经59岁了，还是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那其实有些时候这个像父母亲对儿女找不到工作这件事情，常常会产生 很大的忧愁啊，觉得说你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这种爱里边的忧愁，那么就转化成为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善意的规劝。但是这样的唠叨对对方而言，其实他可能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那些话。自己在外面找到工作已经压力非常大了，那苦不堪言，那你 天天念我，我又能怎样呢？就越念就越恼火，那结果就会变成相咬相吞，要么就是咬起来，要么就吞下去，那都是很不好的结果吧。其实这个是很多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彼此相爱，要谨慎一种雷区，叫做什么？相咬相吞。那么你又关心他，但是 又不能说，那这样怎么会快乐呢？这就需要有一种东西叫做真理。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这个来分享的，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这个所谓的奴仆的恶，其实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奴仆和儿女的差别。至少很明显的有一件事情，奴仆你是做工才有的吃嘛，那你必须要付出代价才能够得到你的酬劳。而儿女不一样啊，儿女反正父母的就是儿女的。那 这是所谓的奴仆的恶，就是一种我们必须要 必须要这个该怎么讲呢？效力，必须要做工才能够得工价。那其实这个神的儿女他告诉我们，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还养活我们。所以上帝的儿女这件事情，他的观念跟世界上的那种奴仆的恶的观念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约翰福音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是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在36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谓的真理，他就是要认识儿子这件事情。那我们是神的天父的儿女，这句简单的话，当然其中也存续着很多丰富的意涵，需要一点一点的成长才能够更自由更真实的体会。所以今天我们刚才在宣读我们的启应经文，那这个启应经文一开始讲，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想要证照或者想要平安，都需要靠上帝，不是靠自己的。那么我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这种生活有些时候使我们没有办法平安。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让我们有一种平安，可以度过人生的每一天。而今天我们讲，我们是耶和华的儿女。其实第三节这一节经文是我觉得说需要特别去了解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那么这个我们常常提醒说，其实原文并没有所赐的这个字哈，而是说儿女，简单按着原文，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这个差别就很大。要我们如果说把我们理解说儿女是耶和华的所赐的产业，那就是我们的。那儿女是耶和华的，他是放在我们这边借给我们做什么呢？练功夫。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儿女是让我们练爱的功夫，练信的功夫，练盼望的功夫的。儿女是上帝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在教会里边都称为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儿子。那我是做阿公的，我们那个宇恒啊，约瑟他们也都是天父的儿子。这个辈分怎么算呢？这个教会里面的辈分就是这样算的。儿女是让我们各自学在关系里边学习该学的功课，不要把儿女当作自己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释放的原理啊。因为我们讲到那个84岁被杀死的母亲，这个当然是悲剧，但是其实它是一件很值得让我们思想的案例啊。因为像那个那么老的老太太，那么儿子59岁了，当然肯定不是现在不是一直没工作嘛。但是做母亲这么爱他，唠叨他，为什么呢？就觉得说如果不去关心他的话，好像不尽责嘛。事实上，如果他没有上帝，他如果有上帝，也了解真理的话，知道儿子是上帝的。那么儿子是上帝的，在他面前，即或他不去工作，也会有用嘛。就84岁的人需要有人，年轻人在旁边啊，有些时候跑跑腿啊，有些时候做点什么事情，很重要的。其实关系可以很好的，对吧？那是他，你说我假使说那个儿子都不赚钱了，老是吃妈妈的，能够被他吃多少？如果你自己能用，也用不到多少了，对不对？那将来反正就是给儿子的，那不给儿子就给政府，那到底一定要给谁？要自己去做选择。如果看得开，真的不需要紧张。我说的意思明白吗？所有的包括儿女也好，夫妻也好，身边的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好，永远需要记得一件事情，他是上帝的。客观的说，是上帝的，就是让上帝去爱他。我管不了，我也没有办法，没有权利管，其实也不必管。他有什么长处，享受就好了。他有什么软弱，就归给上帝。那你说这样子会不会太不负责任？等一下再说，负责任都是假的。总而言之，做父母的，我们如果要快乐，这个有孩子也孩子给哈，这个为儿女这个做牛马哈。其实这个是需要释放的，释放包括两件事情，就是释怀以及放心。释怀就是我不要太介意，放心我们就相信上帝一定会照顾他。那么这个你要释怀，就需要心中有真理。 要放心，需要天上有天父，天父照顾我也照顾他。当然这件事情在信仰上面没有足够的体验的人是很难相信的啊，看不到上帝，上帝真的会帮吗？那你不相信也就没有办法。所以其实我们是最重要的是需要有神，神的同在就让我们有认识到圣经我们刚刚说的天上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还养活他们。有上帝还要有教会，我们常常说有教会我们大家有饭大家吃嘛，啊，那么大家无论如何就会彼此相顾，这就是让作为父母亲能够释放能够释怀放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劝得动天下的做父母亲的，能不能认识到上帝把他的儿女放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做暂时的啊，暂时的我们成为一台戏台上面的父母儿女，演也要演得像一点是真的了，但是要释放。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你不释放就一辈子背着，那背到什么时候才背到才能够快乐呢？这个你只要有这个为儿女担心这样的成分在的话，就永远都不会真正的快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你们要爱慕耶路撒冷，与他一同欢喜快乐，那曾经在教会里面得到不满足的要成长，要一同怎样乐上加乐。这个加就是我们现在快乐的浓度快乐的成分还不够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天一天一点一点加上去，加什么呢？加真理，加信心，加我们对于存在的对于存在的状态的一种真实的理解。上帝掌管一切，如果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心不增加的话，怎么过都不会平安的。像2025年有你们大概都听到有一些所谓的预言了，到处都有预言讲到说7月5号就会有大地震，对吧？那整个日本都要消失掉。那 这种预言讲的，那它是日本菲律宾台湾的之间就在那里，就在台湾了。那你听这些的话，你天天害怕都还来不及了，你哪里有办法快乐过日子呢？所以快乐一定要在现在已有的快乐的元素上面乐上怎样加乐。所以如何乐上加乐，要学习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这个他就是耶路撒冷，就是教会要带安慰。那么吃奶就是这个干粮的稀释啊，使我们听简单的信息，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欢喜。然后这里边我们讲到安慰，其实安慰是需要有安慰的功力啊。那么十三节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在耶路撒冷得安慰。这个都是一种这个功力的成长。我们讲功力嘛，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压力，一方面是功夫啊。我们讲到所谓的劝慰的压力，是事实上，当我们身边有人这个不太快乐或者是不太平安的时候，我们作为亲人，我们就有一种道义上面的压力啊。如果不去安慰他，好像过意不去。那么，那个人过得在我们身边过得不太好啊。我如果真的爱他，怎么能够不管他呢？这是一种很大的理由，那就变成责任感。那有了这个责任感以后，其实就要付诸行动，而付诸行动其实事情蛮不好办的啊。到底怎样安慰才能够安慰到恰到好处呢？事实上很多时候啊，这个我们想要安慰人， 但是人家却不喜欢受你安慰。你的安慰对他而言只是一些，只是增加他的困扰而已。圣经讲到这个创世纪第37章的34节、35节，这个约瑟不见了以后，雅各就撕裂衣服，那么在那里悲哀了许多日子。其他的儿女来安慰他，他却怎样？不肯受安慰。这个他觉得说，这个、儿子不见了，我一下受安慰不快乐了，那这个不够痛苦，痛苦的 不够厉害的话，就对儿子啊，就对不起儿子，会不会有这样？啊，在耶利米书31章还有讲到，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么 这些经文这引用在马太福音21章18节里，那么也是讲到说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在诗篇第2节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断的举手祷告，我的心怎样？不肯受安慰。就是他觉得说上帝对他不够好，那他就是要跟上帝吵架的。那你现在安慰他，变得他受你安慰就变成没有理由跟上帝吵架，那就失去了他的这个痛苦的权利啊。所以其实有很多人，他在遭遇到自己感觉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如果没有痛苦到够，他是觉得说不那样不近人情啊，不合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就是在这个状况底下一定要痛苦到位了，到够量了。那这个时候你去想要安慰他，很吃力，很多余啊，也没有效果。所以我们如果要领受上帝的救恩的话，其实在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这也是最后的结论，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然后呢，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事实上说要受安慰，就是说明有许多人是怎样，不肯受安慰的。那这是安慰这件事情的一个难处，他在痛苦，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安慰他呢？那有些时候安慰啊，或者是去帮助啊，会越帮越忙啊。像这个圣经讲到腓立比书2章25节，这个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边，然后腓立比教会很好心的派了以巴弗提这个很好的弟兄去照顾他，结果以巴弗提啊，到了那个地方他生病了，病得几乎要死。27节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的打发他回去，回到你们那里去，让你们再见他，那么你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一些忧愁。那总而言之，这个保罗得到腓立比教会的人很多的爱，他是心存感激的，但是派个人去帮他啊，结果去让他什么忧上加忧。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要帮到忙不要帮到忙啊，这没有看字的话也应该听得懂哈。你忙要帮到，那不要帮倒了啊。这件事情是让我们知道，其实安慰劝慰有些时候是关系当中的一种压力，好像责任一样。但是这个如果你想要帮对方，不想让你帮，或者是我们帮的不到位，那么就会造成不太好的结果。事实上我们有些时候在彼此帮助的事情上面常常尝到苦头啊，常常帮了哈，那要亲他反而以为要咬他哈，那有些时候这个求容缓入啊，越帮越忙，这是常常看见的一种善意的困境。那我称它为无奈的结界，就是你被处在一种状况底下，那么你不帮也不行，帮也不好，对吧？啊，那 这是两头为难，怎么办呢？我们就要需要知道，像在刚才讲的以巴弗提的例子啊，有一句话说，二十九节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然后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什么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事实上，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仍然努力的去帮这件事情，其实是学功课，也是什么练功夫。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碰到一个人在面前，那么这里就一句话就是，豆腐掉到灰堆里，吹也吹不得，拍也拍不得，那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就是功课，那就是练基督的功夫，我怎样爱才爱得恰到好处。那么这种事情就是需要有一种自由自在的磁场，能量磁场。当我们能够进到一种真正的自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啊。好，女儿要求我说讲道讲快一点，但是我觉得今天有很重要的话，所以这种能量磁场啊，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值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荣耀的自由的荣耀。其实自由的荣耀，这个自由是一种状态，而荣耀是一种能量。所以我们在看到以巴弗提被派去练功夫，我们也看到我们人生当中碰到一些两头为难啊，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你有些时候有身边的人，你也不能放弃，但是又不能太把他当作自己的责任呢。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自由的荣耀。我们讲到练功夫，练什么功呢？练生命的荣耀功，练人生的自由功啊，这两种功夫啊都非常重要，而且很高明啊，是不容易练成的。如果都那么容易练成的话，那么我们是人生世界上就没有太多的困扰了。所以这里讲到神儿女的荣耀，荣耀是显在存在里面的，而自由是显在外面的。我们如果没有荣耀的能量，就没有什么使人自由这样的力量。所以我们要知道，像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了哈。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这个荣耀的灵，也就是荣耀自由，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它的能量，灵就是能量嘛。那能量显化出来的就是磁场，那对于关系里边就是一种安慰人的能力。这种能力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这里讲安慰讲的最多的，我们也念一下好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各样苦难。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要能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苦楚。那总而言之，这就是安慰的功夫的过程啊，练功。其实 如果我们练好了功，我们就跟上帝连上了线。我们要受够的苦练，才会练出真功夫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些环境当中，如何让我们学习受安慰，那愿意去安慰人，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重点。所以我说练上荣耀功，就连上活水源。这个活水源是 上两次跟大家讲的朱熹的这两首诗啊，这个问其哪得清如许，会有源头活水来。那么昨夜江边春水生，此日中流自在行。我时间逼了，都不想再念太多。总而言之，我们去连上了神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要有快乐就需要有源头。源头在哪里呢？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啊。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容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所以我们说，如果功夫练好，在练功夫的时候，其实每一次我们在练的时候，我们就跟上帝连上线了，因为我们是求上帝的连结，上帝就会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那这里讲到平安，平安下弄这个字啊，就是跟这个跟荣耀是有关系的，它是一种丰富的能量的存在。我们常说，今天就不多说了。总之，这是使我们能够乐上加乐，需要有什么？平安的江河，上帝的爱，上帝的应许。那么，上帝让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这是真理，就是源头。那么，耶稣基督是活水的源头，我们连接在他，我们就能够好好的练功。所以这里边讲到乐上加乐的平安江河，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意义，一个是平安的源流，这里讲到从源头流出来的喜乐的灵流，就圣灵的水流能够流畅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这个平安的源流，它的源头在哪里呢？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就告诉我们说，天使又指示我们在街道当中有一道什么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的和羔羊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我想我标出几个重点，就是这是生命河的水，而源头是神，神是永恒的存在，羔羊是基督的道，它的源头。然后这里有生命，有生命树，生命树就是爱，而这里边要讲到有要结果子，而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没有什么咒诅。什么样的爱，什么样的这个真理是使人没有咒诅的呢？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帮我念下来。我们最近讲在那全备。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我们要得福，就需要按着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就是全备，就使人自由的律法。全备就是完全。那么在第二章第八节就补充的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这个世界上有世界的律法，而神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是至尊的律法，就是这一条而已。我们说我们要这个上帝的律法捆绑着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你首先要知道怎样爱自己，怎样才能够让自己自由自在，这是最重要的。而刚才我们讲到没有咒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人生啊，其实处处都 存在着一些咒诅。这个像我们看到人与国与国和党与党之间争执的时候，那么常常就发出咒诅。这个人受到伤害的、受到攻击的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咒诅的状态。所以，我们其实如何才能够进到一种没有咒诅的状态呢？其实我们最近在这些日子里边常常去分享的，就是越来越多普遍的跟我们讲所谓的吸引力法则之类的啊，量子物理学所说的这个量子纠缠呢、啊，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创造一些负面的观念。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说心中存着怨呢、啊，这个怨无论是这个积在心里边，还是发出来啊，相咬还是相吞呢、啊，结果都会产生咒诅的状态。我们的心灵里边，我们怎么想，我们的人生就怎样。所以必须要看到十字架的恩典，要不要去讲负面的言语，甚至于不要有负面的想法，这存在心里边，存在关系当中，都不要有这些什么负面的东西，你才会不会落在咒诅里边。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说，一切的咒诅都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个雅各书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这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我们先有了这个法则，然后要这样说，要这样做，这个按这律法说话行事，就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行事智慧。怎样才能够对的呢？这里讲到行事，加拉太书我们刚读的，你们也帮我念下来。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本来想要稍稍的做一点解释，但是就不解释了，放到下一次我们讲加拉太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要讲到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让我们可以靠圣灵说话行事，让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而这里讲到三个不要：不要贪图虚名，不要彼此惹气，不要互相嫉妒。还有三个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当自己小心，当这个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怎样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你们既然要按着这律法说话，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当怎样照着律法说话行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因为这个上面给我的时间没有了、所以我就做结论吧。我们希望我们有一种真正的自由自在、自由的快乐的、快乐的形式。所以我们要有自由自在的亲情。有些时候亲情变成压力，有些时候在亲情当中，就我们讲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了。那事实上我们亲情当中也会近之则怀念，远之则这个近之则埋怨了，远之则怀念，那这也很麻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让关系变成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自由就是灵活的，自在就是稳定的。自由自在的亲情，就是让我们能够形成一种磁场，形成一种氛围。但是这里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使人自由的律法。什么叫使人自由？我是人，对方也是人。我自己要使我自己自由，我要拥有真正的自由。我知道说，上帝给我的就是让我不受任何的捆绑。有些时候有些人，你能帮就帮，帮也帮得了就帮，帮不了也不是你的责任。有爱你就会尽力的为他做一点事情， 那么这个爱，真正的爱就使人自由，要给他自由。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自由的予与夺，有些关系是把别人的自由绑走的，抢走的。以谈上的关系以后啊，那就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对方这个到后来就努力的想要挣脱，那样的关系就变成一种牢笼的关系，对不对？那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对于亲人如此，对于儿女也是如此。做母亲特别要给他自由，给自己自由，也给他自由。给他自由，包括你可以从三个点去讲。第一点，放他自由，让他爱怎么做怎么做，他是上帝的。然后要给他自由的盼望。有些人他不知道自己可以自由的，你要知道神儿女，你要知道说你只要在上帝的里面，你就有自由的权利，也有自由的机会。然后呢，最好是能够有一种能量，让他在你的在你的生活当中看见榜样，感受到自由。我们身边，我们其实真正要去帮助一个人啊，我会建议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练功夫，那常常提醒自己，我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常常提醒自己，我要给他自由，要给他自由，要给他自由。那常常纪念这件事情，你给他自由，自己才会自由，对不对？啊，这个这样说可以理解吗？哈，所以也许我们要这最后的两句话，大家看一下，在逆天里的世代，看见平安喜乐的灵流，懂得这个意思吧？然后从顺真理的恩典中，享受自由自在的亲情。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常常称呼对方是亲爱的。亲爱的就不是要绑他的，而是要怎样给他自由的。给人自由也就给自己自由，否则关系会变成一种很让人无奈的捆绑。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哈。好吧，我拖了5分钟，我们祷告呢。荣耀的天父。